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继续讲菩提道论，教授所具有的十种殊胜。那么在通达深交无为殊胜之后呢，我们接着讲一切生烟现为教授。那么一切生烟现为教授，这个呢我们分十一段来讲。那么第一段呢，就是宣说一切生烟是殊胜教授。第二段呢，就是讲诸大彻呢造这个轮颠和教授的必要。第三段呢，就讲应当舍起和经论不相应的教授。第四段呢，就是讲执着经论不是教授的这个过患。第五段呢，就是讲如何寻求教授自立。第六段呢，就讲获得无道了知之必要。第七段呢，就讲不了知经论是教授的这个过失。第八段呢，就是讲成立经论是教授的根据。第九段呢，就讲到此地教授具有一切生烟先为教授的殊胜相。第十段呢，就讲舍其实修和具修不可能生烟先为教授。第十一段呢，讲如果先中一切生烟先为教授，则迷中主生烟也无难而先为教授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一切生烟先为教授呢，宗喀巴大师呢通过十一段来做了这个抉择，所以咱们辅导之后呢也是分十一段来讲。那么首先讲第一段，也就是说宣说一切生烟是殊胜的教授，讲这个。那么这个呢，论当中说到一切生烟先为教授者，终之论般助于解脱，先是救援一切离老之放边者，实即唯有圣者自言，宜能开示一切趋奢要义，仅离谬无者都为佛骨，如是亦如相须笨母云，此世间总更无三巧于圣者，边持正知无与圣心顶废于，是故大仙自理迄今皆无卵，怀摩尼鬼谷必以损以正法，孤诸迄今及续不报神者生烟是圣教授啊，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论的意思呢，就是第一点啊，就是需要明白宗喀巴大师呢，就是即使菩提道登论这个教授具有这个殊胜功德，那么这里呢就讲一切生烟现为这个教授的这个殊胜。那么这个呢，总的来说的话呢，能够承办寻求解脱者，现在暂时增上身和长久的决定身解脱的一切利乐的方便，唯一只有身着佛陀的自言。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有能力开始一切趋色的要义，远离一切错误的人，唯一就是佛陀，是这样的一个缘故。那么这个道理也就像这个弥勒菩萨在《大乘无上序论》这里法尊法师呢翻译这个相续奔目，藏文上就是日的喇嘛，日就翻译成相续，喇嘛喇就翻成奔，妈就是翻成母，这样之意的。那么按照一来讲可以翻译成无上序论。那么意思来说，能够承办寻求解脱者的暂时这个增上身和究竟究竟这个决定身的一切离的方便呢，唯一是生者佛陀的一种这个善说。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毕竟佛陀呢端正功德彻底圆满的，也就是说佛陀呢有能力开始一切趋色的要义，远离一切错误的这个教法呢完全可以抉择。而且呢佛陀自己呢做取舍的已经都做了取舍，远离了一切错误，是这样的一个圣人这样呢就是世间当中呢唯一就是佛陀。这个道理呢就像大乘无上序论当中说说那样，在这个世间当中呢再没有一个人能够比身着佛陀更为善巧的。为什么呢？因为佛陀以边智能够无颠倒了知一切所之相的经说有法和书生真如的如说有法， 除了佛陀之外，决定不是其人可以这样做到的啊，是这样的。那么第二句当中说到编制，编制呢就是指一切众制，真制呢就是指无颠倒的了制，然后呢无疑呢就是指一切所之相的尽所有法，然后呢生性呢就是指殊胜发性的如所有法啊，是这样的。后两句说到是故大仙佛陀自己安立的种种了欲和不了欲相的其境，不要以自己的分别意臆测而错乱了欲和不了欲的法门，如果错乱呢，那么将会毁坏佛陀身教珍贵的缘故，也将会损坏这个正法，而且呢会造下舍弃正法的极大罪过，它是这样的。那么由于以上的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一切先众的经典和密宗的这个虚部的圣言都是殊胜的教授。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确确实实不论是现宗还是密宗，或者说是大乘的经还是小乘的经，都是呢殊胜的教授。比如弥勒菩萨在变法华经论当中讲到，初为一切法即一切经等，还是这样说的。也就是说一切三藏十二部经典都是呢就是殊胜涅槃的译处，这一证明经典也是修行的殊胜教授，是这样的。那么这一段的内容我们归纳来讲啊，就是以教理成立一切圣言都是殊胜的教授。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对于寻求解脱者来讲，产生一切利乐的方便唯一就是佛陀的圣言，而成立这一条又是因为远离一切迷乱，能够无误开始一切取舍要义的唯一是佛陀啊，是这样的。那么对于这个呢，就是以这个大乘无上序论，也就是说包心论的教证可以证明。包心论上面也是说，此世间中根无三窍于圣者，编之正直无疑圣心顶非欲，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换一句话来说，以佛的一切众智成立能无误开始一切取舍，以无误开始一切取舍，那么就成立佛于能成百一切地乐，以能成百一切地乐，那么就成立佛于就是殊胜的这个教授啊，是这样来需要了之。那么接下来讲第二段，诸大车造论和教授的必要性。那么这个呢，论当中说到，随其入时，然隐莫待诸说法己，若不居住定量四轮及三教授，于夫自焉自理去则迷以莫活，故诸大车遭诸四轮及诸教授，是这样讲的。那么意思呢就是说，虽然佛语都是呢殊胜的这个教授，但是呢因为末法时代的说法根基，如果不居住定量的这个四论以及三窍的这个教授，单单就是以自力屈辱这个佛陀的自言，得不到佛语的深深迷。那么以这个原因，诸大车专门撰造各种皆是佛经的这个论点和这个教授，是这样的。因为末法时代确确实实众生的根基呢，就是没有智慧的，没有福报的，很懈怠的，很懒惰的，或者说傲慢很呛的，没有这个清净智慧的功德，所以呢就是没有一个皆是佛经的论点，没有皆是佛经迷义的这个教授，那么单单凭这个自力去入佛陀的深深迷就是很困难的。那么我们知道以这个原因诸大乘们呢专找各种这个解释佛经的论点和这个教授是这样的。在这一段当中说到定量四论，定量四论这个四论就是解释佛经密的这个论点，定量呢就是决定点量决定无颠倒通达这个佛运是这样来需要就是了之。然后呢三教授就是三窍的这个窍具叫做这个三教授。那么对于佛经的深深密意，不是很困难，二是呢很容易让你了解，不是需要很长的时间，二是很短的时间就能让你正式了解的一种这个窍具，这叫做三教授是这样来需要就是了之。那么这一段的内容归纳来讲，就是说一切诸大车为什么要造论和造这个教授呢？ 因为末法时代的忠正智慧不够，没有轮颠和教授的智道，那么无法以智力了达佛经的深深这个秘密。那么这样佛已虽然是教授，但是呢普陀迦罗的行前也不能先为殊胜的这个教授啊，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很多大菩萨，很多阿舍利造论造教授的仪轨等等都有很大的必要性，也就是说针对末法时代的众生，对他呢即是佛的经典的深深密意，让他真实了达佛陀三座的意义啊，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讲第三段，第三段呢就是应当舍弃和经论不相应的教授。那么这个呢论当中说到，师古若是勤谨教授，于足光达经论，须能收与决定信解，若以教授虽多练习，然以光达佛于四轮所有义理，不能收与决定信解，何反现实比不顺道微盈气色啊，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呢就是需要了知宗喀巴大师给我们就是讲，所以如果是一种清净的这个教授，对于光大的经典和论典必须能够给决定的一个信解，也就是说论当中说到，似乎如果是一种清净的这个教授，那么决定对于光大的经典和光大的论点必须就是能够给予决定的一个信解。如果对于这种教授虽然经过很多次的练习，但是呢对于光大的佛语和论点的毅力仍然得不到决定的信解，或者呢还有副作用，反而先是一宗和大经大论相违的道，那么对这样的教授唯一应当舍弃啊，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一段讲清净的教授，那么这一段讲的清净的教授决定有一种让你对大经大论毅力产生定界的一个作用，如果长期学习它没有这种的效果，或者呢反而有一种副作用，那说明这些呢自是一宗和大经大论不相应的不清净的这个教授，所以呢完全应当舍弃的一宗这个法啊，是这样的，需要了之啊，这就是第三段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呢讲第四段啊，第四段呢自作诸大经论不思教授的这个过患啊，讲这个。那么这个呢论当中说到，若其次解诸大经论是将说法，其中无有科修要旨，别有开始修心心要正义教授，所以正法只有别别将修二法，因之始于无垢尽虚，无垢四轮其大经种而作障碍，所必登种不先内衣，唯是开辟光大外界之为可因清回自处，使其废邦增法业障啊，这样讲的。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自己的心里起了一种想法啊，就这样一种想法，这些大经大论只是一种将说的这个法，里面没有一种可以施修的灌药，那么在大经大论之外才特别有一种开始修行心要真理的教授，那么这样对于正法自作有讲和修的别别两种法，应当知道这就是对于无垢的尽虚轮颠生起大经种而做这个障碍，也就是障碍你对于尽虚轮颠生起这个经种，而且呢口头上说在这些经论当中没有现实思修的这个内意，单单只是开辟光大的外界，这样把净虚轮殿制作成可以亲舍自处，那么这就是积聚非邦正法的严重业障啊，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举例来讲，比如人为这个居士的这个七部论呢，还有呢瑜伽师地论呢，舍大乘论啊，还有呢就是阿毗达摩匝劫论等等，人为这些都只是一种讲说的这个法，一种外辟的这个知识，或思修呢没有这个惯性，不是内在思修的法啊，是这样想。所以呢认为这些呢不是抉择思修的这个法啊，认为就是抉择一种 IP 的这个知识，对真正思修呢没有管用，居士论当中讲的，或者瑜伽师地论当中讲的，或者呢这个阿毗达摩匝劫论等当中讲的呢，有很多这个分类，有很多这个地相，有很多这个不同的讲法等等， 这些呢就是认为这是说法的不是修法的惯要，这样想。或者呢就是认为这个思量论，移民当中的那个思量论，这是前出外道的这个邪见。或者呢就是中观的利己论，这是前出内外道又是众的这个邪见。所以呢都只是颇出邪见的论点，没有一种这个修行的必要。相反，唯一只有收宗持父的，或者是大圆满的七天成佛啊，或者呢禅宗啊，或者呢深远次第，或者呢就是持名念佛等等，才是实修的法要。那么这样就是制作真法有别别将修而法，讲的真法和修的真法完全成了无关系的两种，彼此脱离，毫无关系啊，是这样的。那么修而了之，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明白这个念头呢完全属于很严重的一种这个邪见。以这种邪见呢就会引起两种严重的这个过失。第一种过失呢就是对于经典和虚部，还有呢就是论点不会产生恭敬和忠实的这个性。另一种的过失呢就是会认为这样讲的话没有修行行要而做这个设计。所以呢就有不生精忠和积极舍法的两大过失，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没有对大经大论，没有对密宗的这个续部正式做文士的人呢，确确实实容易产生这样的严重的过失。也就是说没有这个智慧通达一起一切的深言先为教授，那么这样的话呢通过邪见引起两种过失，对一切佛经，也就是说对一切大藏经的先宗和密宗的这个法门呢没有恭敬心，没有忠实的这个善心。还呢就是依靠这样的话呢导致舍弃真法，生生世世没有办法遇到清净的这个真法啊，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需要了解这里呢应当辨别一个问题，辨别的问题呢就是要知道宗喀巴大师是要迁出自说经论是将说自法，没有修行教授的邪见，但并不是没有经论文字之外的修行的窍诀，否则呢就没有教外别串的参宗，或者呢就是说没有密宗不共的这个窍诀，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一章必须要有个辨别的这个内容啊，是这样。下面讲第五段的内容。第五段呢如何寻求教授自力，讲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呢论当中说到，自古应许作入世时而寻教授，诸大经论对于助于求解脱者世时无其最深教授，然有智慧位列登因，位一时诸教典不能定止是圣教授，故应一至三十教授于时等中寻求定界，摩作四年其如实者，唯诸经论为之开辟光博外界，鼓舞信邀诸教授者开始内衣，故是第一。那么这意思呢就是说，既然大经大论是最殊胜的教授，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得到经论的教授呢？论当中说道，所以应当需要这样思维而寻求这个教授。就是呢自己想，对于寻求解脱的人来说，诸大经大论确确实实就是无弃的最殊胜的教授。但是呢因为自己的智慧很微劣等各方面的因素，单单依靠这些经论的教典，不能够决定了之是最殊胜的这个教授。既然自己不具有这种能力，所以呢应当呢依自三知识的这个教授，有三知识的扣串，在这个当中寻求定界，最后才会完全通达，是这样的。那么在相反的方面讲，不能这样自作，认为这些经论单单自私开辟一种广博的外在知识，所以根本没有精化的信仰，在经论之外的一个教授才开始呢内心观修的要义，所以这些才是最殊胜。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说就是跟上面说讲那样，就没有真实的这个肆意，反而造下这个诽谤真法的极大罪过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论当中就是说，然有智慧威烈等应，这个灯字呢表示还有其他的这个因素，比如心不坚固，也就是没有一种坚持的恒心，这样也以自力不能通达 大经大论是殊胜的教授。那么古人当中呢，有一生念几千遍大乘经而最终以自理通达的，但是呢末法时代的众生呢，很多都是有这个心不坚固的毛病，因为不能长久的这个穿习渗入，所以呢靠自理通达大乘深深经典的秘也很这个困难。再比如没有清净三智时啊，或者呢就寿命很短等等，这些也是以自理不能通达的这个因素。所以呢应当抑制三智士的教授而寻求这个定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啊，是这样的。而且呢这样的重要的是呢，弥勒菩萨在编发发心论上面也讲了，弥勒菩萨在编发发心论当中讲，为以大乘法说深解决定，还是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说，弥勒菩萨教诫我们在得间道之前必须要抑制大乘的三智士，无颠倒的谛听三智士的这个教说，而且呢对于大乘的法呢应当升起升阶性，进一步对于法义呢有十种道理如理是为而升起无疑惑的殊胜这个定界，还是这样讲的。这里也是就是宗喀巴大师讲了这样的。而且呢这一段当中呢，宗喀巴大师教给我们三思维的一种这个方法。一方面呢，不要因为自己不能通达经论时殊胜的教授，就认为经论没有心要而做这个设计。另一方面呢，正是因为以自理不能通达，所以应当发心以至三智士，以三智士的自道而获得殊胜的定界，还是这样的。那么从这里可以看出宗喀巴大师的大慈大悲，他教我们三思维，一方面呢就是保护我们，不让我们堕入设法谤法的罪恶深渊当中，另一方面呢就是保护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心转变为希求教授，寻求通达经论为殊胜教授的这个善心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三思维就是很妙的一个方法，妙在什么方面呢？就是以自己的心向好的方面想，以积极的这个心态思维，就是种下良好的这个因缘，因为在因上面圆满，那这样的话呢，将来过上面就会圆满的。相反来讲，如果是恶的思维，那就是不好的因，就是不好的这个用心，就是向恶的方面思维，那么将来就会可以说向恶的方面发展的，成为严重的一个业障，它是这样的。比如我们想这些经论都只是一些文字，都只是一种外在的这个知识，我根本不想学习这些，我讨厌这些经论，这样就是向不好的方面想，那么这样一念就是恶思维，导致你生生世世和正法不相应，见不到正法的这个光明啊，是这样的。那么最后我们总结一句，就是往好的方面想，就是三思维，当下就是好的这个意愿，那么将来会得到好的结果啊，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讲这个第六段，第六段呢就是获得无道了知之必要。那么这个呢论当中说到，大瑜伽师菩提报云，言侮辱教授者，非说尽于两乳脏虚，以小寒犬二德定阶，是说了结一阶之焉，皆是教授。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大瑜伽师菩提报他的这个教言，需要了知大瑜伽师菩提报他就是阿底峡尊者的大弟子。为什么叫大瑜伽师呢？因为他在这个临错亲近这个阿底峡尊者，当时呢他在给阿底峡尊者放马以及做其他的事的时候，一直都没有离开过修定，所以他叫做大瑜伽师。那么在这个中敦巴圆寂之后呢，他即位主持扎布章寺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这个可以说大瑜伽师，他就说所谓通达这个教授呢，不是说仅仅对于收藏办大小的一个经汉获得定界，而是呢所了知一切一切的这个佛经都是教授，这才是真正获得无颠倒了知的这个功德啊，是这样来做了抉择。汉南论当中说到，犹如大一胡子弟子修报喇嘛云，阿底峡子教授与一座山生与义山摧为未成，今乃了解一切经论，皆是教授，须如实至啊，是这样说的。 那么这一段的内容呢，就是说阿底夏尊者的弟子，他叫这个修包喇嘛，修包喇嘛就这样说，阿底夏尊者的教授在一座上身口已都随为未成，我现在才了解到一切经论都是呢修行的教授，他前面呢就是没有这样通达。那么他说现在我才能了解到一切的经论都是呢修行的这个教授，是这样讲的。那么论当中说到身口意虽为未成，什么是身口意虽为未成呢？就是对于菩提道的次第，身口意特别下功夫，身口意呢完全融入道次第的这个修行，全身性的这个投入，这叫做于一座上生于一三摧为未成，是这样来需要了知，这是按藏文中这个持续的写法来这个描述的，是这样的。或者呢讲整个身口意乃至及维系的地方都这个渗透了道次第的修行，是这样的。那么这样一切佛法都成了活生生的一种这个修行，需要这样了知一切经一切论一切佛菩萨的语言都是在教我们如何修行，是这样的一个需要了知第六段的这个内容。接下来讲第七段，第七段呢就是讲不了知经论是教授的这个过失，讲这个内容。那这个呢论当中就说到，如中敦巴仁波切勤云，若曾学得众多法医，更需别求修法贵者，是为错谬。虽仅常思学众多法，然与修规全为认知，若以修法诸，更需从于求者，以使未皆如前，所以而成过失。意思呢就像这个中敦巴仁波切说，如果已经学过很多的这个法，但还需要另外去求一种修行的方法，这就是一种错误。下面呢中国巴大师在具体解释这个观点。中国巴大师呢就是说，虽然经过很长的时间，比如经过十年二十年等学过很多很多的法，但是呢对于修行的方法一点都不知道。那么到了想修行的这个时候呢，还需要从其他方面寻求一种修法，这也是没有理解前面讲的经论本为教授的这个含义，才导致这样的过失。所以呢不知道经论本是指导这个修行的教授，那就会产生抛弃经论，在经论之外另外求修行教授的这个过失，是这样的。那么下面讲第八段的内容。第八段呢就是成立经论是教授的这个根据。那么这个呢从持宗圣教一直到下面修持的后变教正的这个结束，都是来讲这个内容。那么下面呢我们逐段这个解释。那么首先就论当中说到的内容呢，此种圣教如据师云，佛真法幼儿以教真为题，除其教真而圣教外别无圣教。那么这一句呢是讲圣教的这个题。什么是圣教的题呢？比如这个释迦菩萨在据师论当中说那样，佛的这个真法呢有两种，就是以教真为体，除了这个教法和真法两种圣教之外，再没有其他的这个圣教。而且呢教法就是指三章十二部经典，真法呢就是指戒定慧善学，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我们完全需要记住，完全需要明白，明白后呢牢牢记在心相续的。所谓的这个身教，要么是这个教法，要么是这个正法。所谓的这个教法呢我们就知道三章十二部这个经典。所谓的这个正法呢就是指戒定慧善学。所以说一切的这个修行的正法完全可以含摄在戒定慧善学当中。比如据摄普光经上面讲，正法者为神闻愿觉如来三乘菩提分法，是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说所谓的真法就是三乘的这个菩提分法，是这样来做了这个介绍。下面呢我们讲教法和真法之间的这个关系。论当中说，教真法者为是觉者受持道理修行正规，真正法者为是如其前觉者时说觉者以其修行，故彼二中成为因果，是这样讲的。意思呢教法就是抉择如何受持佛法的这个道理， 换一句话来讲的话呢，就是抉择修行的这个正轨。那么正法呢，就是按照前面抉择时候所抉择的这个法规而升起这个修行，所以呢，两者成为因果的这个关系。教法是因，正法就是过，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再以比喻来这个说明。论当中说，如跑马时先失骑马，素因跑低，即使定移因相必跑，若说是第是持跑第二相欲跑者，丁成孝失，其可闻时抉择次失，若修行时修行所欲，是这样抉择的。意思呢就是说，譬如这个跑马的这个时候呢，首先自私所应跑的这个跑道已经决定之后，那就应当按照已决定的路线前进。如果说自私的是这条跑道，而跑马的这个时候呢又向其他的路线跑，那就决定成为可笑的一个事情。比如我们要骑马到拉萨，而且呢决定了去拉萨的这个路线，但是呢正是出发的时候呢去向成都的方向跑，最后跑到这个茶店子啊，那就非常可笑的。所以说就是不可以闻事的时候抉择这方面的事，修行的时候又修泥中这个其他的东西，是这样的。下面呢再以这个交证来证明，交证来证明呢，如是亦如修次第后篇云，复持问其四回之所同达，即是修回之所应修，非应修矣，如是跑低而应遂跑。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说，莲花经论师在修次第后篇当中就是讲到，以文非和这个四回所同大的这个法义，就是修回所应修次的这个法义，不是还要修其他的一个东西。就像自是抛到之后呢，就应当按照所决定的路线进去，是这样的。那么这一段的内容归纳起来，就是讲佛法只有教法和正法两种，教法就是抉择修行的一个正规，正法呢是按照说抉择而这个增修的，这两者是因果的这个关系。那么这样就成立一切经虚论典的教法都唯一就是知道修行的一个教授。为什么呢？因为正法和这个教法是因果的关系，那么这样就自然成立一切经虚论典的教法都唯一是知道修行的一个教授，是这样的。下面讲第九段，第九段呢就是到此地教授具有一切深言先为教授的殊胜相，这个呢论当中说到，如是又持教授能摄一切经论之素要，于从清净善知识法乃至智观，此一切中诸淫摄修者即着摄修，诸淫具修者即则回而正实者，编为心持次第引导，故一切深言皆先为教授。那么这样的话呢，意思呢就是说，如是由于这个菩提道次第的教授能够涉及一切佛经和论典的这个观要，从最初开始清净三智士的一字法，一直到最后的这个智观，在这一切的教授内容当中，应当做摄修的就做摄修，应当做具修的就做具修。那么所谓的这个摄修，就是不再观察而安置修的意思，然后所谓的这个具修就是观察修，而且呢就以坚则的智慧无误的思维抉择，还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道次第就是这样把一切圣言显现为思修的这个教授，而且呢就是变成行次的次第，一步一步做这个引导，所以呢它具有一切圣言先为教授的殊胜特点，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摄修和具修，或者呢安置修和观察修当中，这部光论更强调初学者应当着重观察修，是这个问题。那么这就是光论的一个特点，下面在这个论当中会不断的强调这个问题，所以呢这里不多说。那么下面我们讲第十段，第十段呢就是舍弃舍修和具修不可能深言先为教授，讲这个内容。那么论当中说到，若不尔者，与非圆满道体一分，离观察会遂经受修，诸大经论非但不先为真教授，且与壁灯简为开辟博达外界而傍摄之，先简诸大经论 自中说权注意多分继续以观察回而真是则师父秀师若气舍者则与壁灯何能发生定阶兼为追身教授此等若非追身教授谁能获得教招此等优为书生教授伦事啊，这样说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不是按这样摄修和具修相反自是对于非圆满的道体一分自是单坐在一个很小的这个方面这样圆你观察的这个智慧虽然是修行这个一辈子但是呢诸大经大论不但不会先先为真实的这个教授反而会把这些大经大论呢堪称自是开辟光大的标面知识而做徽帮和摄气啊，是这样的那么实际上呢贤良可以见到诸大经论当中的说宣义大多数都必须通过观察会来做这个真社会和真觉者如果在修行的时候舍弃了观察修那对于经论的义理怎么能够产生定界而减为最殊胜的教授呢啊，是这样讲的如果这些佛陀的经典龙树当大菩萨的论点不是最殊胜的这个教授那谁能够造出比这些经论更殊胜的教授哎，是不是还有超过佛陀超过弥勒菩萨龙树菩萨等的论师呢谁能获得这种的论师啊？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就是宗喀巴大师说舍弃实修和具修不可能一切僧言现先为教授啊，是这样的抉择那么我们需要明白对于这个观察修的重要啊，我们举个例子来就是说明举一个例子呢就是比如要对这个上师三宝产生信戒就要多观察上师三宝的功德如果不断的这个观察的越多那么信心就增上的越多那么相反来讲如果不做这个观察只是认为反正三宝有一个功德这样安置而不思维观察那么对于自己相续的改变就起不到很大的这个作用那么从这个例子也可以明白观察修的这个重要啊，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讲最后一段也就是说第十一段来讲如果先宗一切圣言先为教授那么则密宗诸圣言也无难先为教授讲这个内容那么论当中说道入时若论讲其身光气经祭司先为教授则其身身徐不积轮诸大教颠以无少劳先为教授则能发其自作必登为身教授所有定阶人仅这谦王之必登非是教授悲其正法足写分别情无所欲啊，是这样说的那么这一段的内容呢就是说如是如果能把一切一切的身光的这个教颠和书生的轮殿先为这个教授那就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利益有什么利益呢就是身圣的这个迷虚以及这个迷宗的这个论殿也不需要多大的这个功夫啊，就能够先为教授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就能发起支持一切经虚论点都是呢书生教授的这个定界啊，确实相续当中会发起此一切经虚论点都是呢书生教授的一个定界就能够无意的牵出王之教典不是真实教授的这个写字就能够灭尽一切被其增发的这个邪分别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一上呢就是讲呢一切圣言啊，先为教授的书生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章讲的内容我们就大概字面上做了这个解释就明白一切圣言确确实实就是教授所以呢真正修行人呢对一切的正法也就是说佛陀的一切一切的正法呢完全就是认识到都是呢教授所以呢这一章讲的一切圣言先为教授的书生呢我们也可以正式了达今天就讲到这里
孙的一旦将走八年同年你别长了把心将几个那几万龙出吧这边做人做主人嗯啊嗯班真格的把马色的红嗯啊嗯班真格的把马色的红Om Ahom 반전 그룹 반마설대홍